好的，各位万德的投资者大家好啊，很高兴呢今天再次给大家分享啊，我呢也是刚刚从啊美国这个飞回来啊，参加完今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啊，另外呢我还到华尔街拜访啊，华尔街啊金融机构啊，今天呢就结合这次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的见闻啊，以及和国际金融机构交流的情况，给大家做一次分享和沟通。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后续的投资啊带来一定的这个参考啊，也感谢万德组织这次直播活动啊。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万德上给大家发布了2026年这个十大预言啊，去年年底发布的2026年十大预言，现在时间呢基本上这个快过半了啊。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对于2026年全年的一个判断啊，有一部分呢已经得到验证啊，有些还需要下半年继续来验证啊。比如说对于 A 股和港股啊，我判断今年还是延续这轮慢牛长期行情，市场的投资机会明显增多，而投资者的获得感增强。其实今年一季度市场呢就本来有春季攻势，但是由于2月28号啊美乙啊突然袭击伊朗啊，中东战争爆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涨啊，引起了投资者对于全球通胀的担忧啊，同时担心战争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啊，美联储也因此不得不推迟降息的节奏啊。那么 A 股和港股呢，在三月份一度出现大幅下跌。上证指数逼近3800点指数关口。那么在很多投资者质疑中东战争会不会结束这轮牛市行情的时候啊，我观点非常明确。当时我到北京啊和著名的教授刘继鹏啊做了一次直播。当时我们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就是4000点保卫战是牛回头而不是熊来了。那么现在回头来看啊，在三月份市场信心最弱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这个加油打气啊。现在市场呢也逐步的走出这个调整相当于中东战争打乱了春季攻势的节奏，那么现在开始逐步的回到一个正轨特别是在五一前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那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特朗普啊在美国国内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特别是油价上涨导致通胀预期比较高那么特朗普呢不得不找一个体面的理由结束战争但是现在伊朗反而是呢这个不愿意给美国这么快通过谈判达成一致，他其实也看到了特朗普的软肋那么拖一段时间反而让谈判更有利于伊朗而这个五月中旬特朗普亲自访华，这也是时隔八年特朗普首次来访华那么在中东战争谈判的关键时期特朗普访华，他无疑是对我们是有所求的那这也有利于我们在和美方谈判的时候或者说会谈的时候获得比较好的一个位置比较好的优势那么这也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那去年特朗普掀起的关税战一度让中美关系比较紧张，但是我们坚决的以牙还牙采取这个以战促和的策略迫使特朗普将额外增加的很多关税取消那么基本上回到了战前的状态就贸易战之前的状态，特别是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加关税违法那么特朗普通过关税战遏制我国这个出口阴谋呢已经落空那总体来看呢，特朗普这次访华对我们经济增长以及在外交上都是有利的，那对资本市场也形成一个重大利好所以在五一前我出发去美国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之前我就提到，只要你持有的是优质股票或者优质基金都可以 坚定的这个收入过节啊，节后大概率是红五月行情啊。那现在五一节之后，我们看到市场连续上攻啊，上证指数在本周已经突破4200点指数关口，创出11年来的新高，进一步确立了啊这轮慢牛长牛的这个走势。那么这轮慢牛长牛行情从2024年924出台依赖自中央政策之后就确立了。那么现在应该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将会延续多年的时间，而不是个短期的行情。那么从背后逻辑来看，首先就是稳经济增长的政策会逐步落地显效。我国主要经济数据有望在今年逐步改善。消费增速出现回暖，而物价逐步回升。CPI、PPI 双双转正，那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而支撑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还有居民储蓄啊加速向资本市场大转移。那么以前居民储蓄大转移的方向是楼市，但是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只有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具有一定的这个止跌反弹的机会，成交量也出现了一定的回升，但是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房地产市场仍然是调整为主，这就使得居民储蓄需要找一个新的出口来保值增值，那这个出口就是资本市场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出了一年半的慢牛行情之后，权益基金的业绩和前几年相比明显改善特别是2025年那些配置科技有色等等这些板块的基金业绩大幅上涨，吸引了居民储蓄的大转移。现在我国居民存款已经突破165万亿大关。那么今年光到期的经济存款就有50万亿。那这些资金很多可能会通过买权益基金来入市。那今年以来权益基金的销售规模出现了明显提升，验证了我在2026年十大预言的判断。今年已经出现多支新基金销量突破50亿。那么今年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指数基金以及 ETF 这些被动基金的销售比较火爆它已经成为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一个重要通道这些都会给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那么在政策上今年我预计央行还会继续采取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宽流动性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是有利于资本市场不断走强的。财政政策上也会继续发力采取多种措施拉动投资提振消费。那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地有利于提高我们经济增速，从而呢提振投资者的信心。那么在资本市场表现来看，今年科技股已然是投资主线之一。但是更多的板块会轮动起来。我把它总结为呢超漏资产，即重资产低波动率的这些行业。比如说像风光储这些新能源有色金属包括稀土以及这个贵金属煤炭油气等等。那这些呢不仅不会在 AI 时代被替代，而且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科技股则是 AI 时代受益的这些品种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以及生物医药等等。这六大赛道是这个十倍股出现比较多的赛道。这是我去年反复强调的目前已经有很多十倍牛股的出现，那么未来仍然要关注这些科技股的方向。科技加后漏资产是这轮慢牛长牛行情两大投资主线。那么在汇率方面，我预计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现在呢也得到了验证。人民币对美元从最低7.4已经升到6.8。那么人民币升值阶段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到人民币资产。 所以外资流入 A 股和港股的情况后面会更加明显。这次到华尔街和彭博社、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交流，那么明显的感觉到这些外资对中国资产的兴趣不断增加。那么在贵金属方面呢，我过去几年一直积极的看多黄金白银的走势。背后的逻辑就是国际局势已然动荡，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美元信用受到质疑，包括多国央行大的投资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很多都会选择配置黄金白银等资产来保值增值，一定程度上来替代美元。那么前几年国际金价2000美元的时候，我就提出国际金价未来突破5000美元甚至1万美元每盎司只是时间问题，那现在已经突破了5000美元大关初步验证了我的看法。那长期来看那么美国政府的债务还会继续增加，现在已经逼近40万亿大关，每年美国政府光付的债券利息就超过 1.1 万亿美元，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 20%。 那么美债发的越多，大家对美债的信用又会产生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到 4.5%。 这和我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市场一般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来看已经完全打破。4.5% 的收益根本就不是无风险收益，而是包含了违约风险补偿的一个收益。那这也是国际金价长期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在2025年巴菲特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就明确的讲到他最大的担忧。他最大担忧就是美国的财政政策。他说如果美国这种债台高筑的情况不改变那么将来美元至上率值有可能会贬得一文不值。股神巴菲特的警告需要引起警惕。所以通过配置美元资产这个黄金类资产以及多元化的配置资产，比如说增加一些人民币成为很多国际投资机构的一个选择。那美联储今年还会延续降息周期，但是因为中东战争推高了油价，导致通胀预期提升，所以美联储降息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到9月份以后。那么5月15号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结束但是他仍然会留在美联储做理事。特朗普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上台。那沃什大概率会采取缩表加降息的组合拳。很多人担心美联储会不会转而加息，我认为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美联储还是在降息周期，只是降息的节奏会推迟。那么在美元越发越多去美元化的大背景之下，那美元指数长期来看还是继续回落的趋势这个在过去一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验证那么现在大家最大的分歧是美股今年会不会见顶回落因为这个还需要下半年才能得到验证那么美股现在估值泡沫比较高是不争的事实，在 AI 科技革命之下，大量的资本涌入到美股的这个科技七姐妹。科技七姐妹的上涨给这轮牛市贡献了90%以上的涨幅。现在对美国 AI 科技的看法分歧比较大。看空的人非常看空，看多的人非常看多。比如说罗杰斯去年我和他对话，他就明确看空。他认为美国 AI 科技泡沫非常大，随时可能破裂，他已经清空了所有美股，转战 A 股和港股罗杰斯甚至说美股可能会出现他有生以来最惨烈的下跌而股神巴菲特在今年股东大会上也是明确的这个表示这个美股估值过高，目前没有吸引力的资产所以 过去14个季度，伯克希尔哈萨维都在持续减仓美股。现在伯克希尔哈萨维这样的现金已经高达39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亿左右。主要配置的是美国短期国债，这些现金类资产，而股票持仓降到了27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股票仓位不足40%。那这也体现出股神巴菲特的谨慎态度。他没有因为美股还在接连的创新高就感觉到踏空，而是非常淡定的在股东大会上发言。今年是我第8次到奥马哈现场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巴菲特在大会开场做了一个开场的发言。在会场中场休息的时候，又接受了主持人的采访，做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一个发言。观点都非常精辟。在大会的一开始呢，这个大会现场给巴菲特举办了一个简单的退休仪式。巴菲特的一个球衣这个60年芒格的一个球衣是45年来纪念这两位世纪搭档他们给伯克希尔哈萨维贡献出来的这个时间。他们的一生都在积极的打造伯克希尔哈萨维这一投资巨舰，创造了61年6万倍回报的投资奇迹。那这个奇迹，我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格雷格阿贝尔虽然，也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但是他和巴菲特的差别就是人和神的差别。那么格雷格阿贝尔回答投资者问题，主要是针对具体的行业和公司的分析，很难上升到投资理念的高度。而且全程没有什么金句。但是巴菲特虽然仅仅发言了20分钟但是他这个金句迭出。比如说他对于现在美股的看法，巴菲特说，现在的美股就像一个教堂旁边附带了一个赌场，教育投资者在教堂，投机者在赌场，因为赌场吸引力比较大，越来越多的人从教堂跑到赌场去投机。这就是美股的现状。那么巴菲特还是传统的投资理念，他不会去追逐那些有泡沫的股票，而是追求稳定分红。所以他的重仓股仍然是那几只股票，比如说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穆迪等等。他没有去追逐那些炒得很高的这些AI 科技股，反而是呢不断的这个减仓来等待市场出现见顶回落。那么主持人问他，那你什么时候准备抄底美股？他幽默地说，等到人们不愿意接电话的时候，我才会考虑抄底。所以巴菲特是在牛市过程中不断的减仓避险，来躲过科技泡沫破裂，然后等到市场出现崩盘式下跌的时候，特别是很多投资者连电话都不想接的时候再去布局。可以说正是股神巴菲特这种淡定的心态不追逐热点的心态，才成就了股神巴菲特。所以你看巴菲特的业绩短期来看都不突出。年化收益11.9%，特别是这两年下降幅度还比较这个大，跑输了标普500指数很多。但是长期来看，巴菲特用61年的时间证明，复利增长的魅力，回报是6万倍。试想那些炒短线、炒热点的投资者，哪一个能够长期活下来？哪一个能够在长期获得6万倍的回报？其实这一个结果已经说明，那股神巴菲特他的投资理念是正确的。那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今年巴菲特股东大会和往年相比确实让人感觉到 一丝啊淡淡的忧伤。因为股神巴菲特已经95岁高龄，他在去年股东大会上就宣布，在去年年底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 CEO，转任董事长，将班儿交给这个格雷格阿贝尔。那么他这一宣布，当时我就感觉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高光时刻已过。那巴菲特，一旦卸任，那巴菲特溢价将会逐步消失。事实上，从去年五一，巴菲特宣布退休之后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跑出标普五百指数，降低40%。这其实是人们对于巴菲特的敬意。因为离开了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大概率很难创造以前的奇迹了。那么现在，巴菲特虽然退休了啊，他每天还是按时去上班，所以在重大的投资决策上啊，我相信阿贝尔还会问巴菲特啊，巴菲特这个阿贝尔目前的策略肯定是萧规曹随，但是一旦巴菲特百年以后或者彻底不管公司了，那阿贝尔能不能像巴菲特一样啊？有超级的洞察力，能够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像巴菲特一样安稳的度过每一次危机，这个还是存疑的。那么有些股东，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呢，就通过二级市场卖掉股票来进行发放，那这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过去一年股价远跑输标普五百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轮上涨主要是美股的科技吸引力上涨带动，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呢，除了苹果以外，都没有科技吸引力的这个持仓，所以这个也是跑输指数的，所以现在华尔街对于AI 科技的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那么无可厚非，现在看好。AI 科技革命的人很多，我也是很看好这个产业。我认为这是一次 AI 革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而且这次革命对于人类工作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前三次科技革命都要厉害。所以这个产业产生一批伟大的公司是必然的。但是产业发展的好和股价，能不能继续上涨？泡沫会不会破裂是两回事。再好的东西也会有一个价格。那现在英伟达再创新高，超过5万亿美元。看多的人甚至看到10万亿美元。但是就是说这种定价能不能在后期得到业绩的验证，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呢，更加追求业绩的确定性，他不喜欢配呢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司，而是配那些可以实现确定性回报的公司，这是巴菲特不愿意配这个 AI 科技企业里面的原因。那现在很难说这个 AI 科技革命带来的这个应用，能不能兑现业绩？什么时候泡沫可能破裂？这是无法预测的啊，也有可能这 AI 科技，这个泡沫继续吹大。但是有泡沫并不是坏事，这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美国这个以举国之力来压住到 AI 赛道上，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美国现在制造业空心化，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比较高，所以现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制造业，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到了中国等新兴市场，所以这次 AI 科技革命其实和美国的国运都已经绑在了一起，那这次和彭博社的领导交流，那么他的观点呢就是，美联储 过去几年大放水啊，实现无实施呢无线联网宽松，一方面催生了AI 科技泡沫啊，股价大幅上涨，让那些持有美股的投资者那些富人阶层身价越来越高啊，美国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前1%的富人占到了90%以上的财富。那么另一部分这个普通投资者或者说中下层的普通人则是在美联储放水之后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工资没有明显上涨，但是物价涨了好几倍。这次去奥马哈纽约无论是到超市购物还是到餐厅吃饭，都明显的感觉到物价比前几年高了好几倍。那么在美国的中餐厅点菜用美元的消费和国内用人民币消费基本上差不多，一个菜几十块钱。也就是说从餐厅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甚至是1:1的。那也就是意味着物价美国是高了7倍。所以也有专家认为，其实按购买力评价来看人民币对美元不是6.8而是4左右。那如果是按1:4来算那我们中国的 GDP 早就超过了美国整体的 GDP 的量。所以现在美国的社会它是一个非常分化的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人甚至面临着比较严酷的斩杀线。一场意外或者一个大病就可能让很多美国人出现阶层滑落，甚至失去工作流落街头。那么在美国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一些流浪汉并不是都是懒人，有很多其实是遭遇了斩杀线沦为街头流浪人。据彭博社的领导说，这些流浪汉的平均寿命也就是3到5年，要么死于饥饿，要么死于寒冷，要么死于毒品。所以这也是美国整体经济繁荣的背后这个普通人的悲哀。那么对于美国富人来说投资房产机会不大现在基本上都是扎堆去投 AI 科技泡沫。然后在与摩根斯坦利交流的时候当时就讨论了这个话题，就是说美国的投资者难道不知道美股科技泡沫比较大吗？他们也是知道的，但是很多投资者都是贪婪的，他们要求获得高风险高收益所以在美股科技泡沫破裂之前没有多少人愿意退出反而是更多的资金砸进去，以期获得一个更高的回报那么我给摩根斯坦利的领导讲了一个巴菲特的经典比喻。巴菲特说一个牛市泡沫的到来就像开了一场舞会一样，小伙很帅姑娘们也很漂亮大家喝着香槟跳着舞，没有人愿意离场。所有的人都知道过了午夜0点这一切都会变成老鼠和南瓜。但是大家都不想提前离场都想等到晚上11:50再走。但是可惜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一个钟能告诉你现在几点了。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也充分地显示说投资者的贪婪。大家都想着在泡沫破裂的前夕跑掉，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能够独善其身。当然提前离场也可能会踏空一部分上升的行情。所以这本身就是个艰难的选择。然后摩根斯坦利的这个领导很有意思，他说那我们给这部分客户采取的措施就是尽量在离门口比较近的地方敲， 言外之意就是，一旦发生泡沫破裂的迹象，就马上抛布离场。当然这也是很多投资者的美好愿望都希望在泡沫破裂的时候离场。那我们现在不去预测泡沫什么时候破裂。那么很多投资者担心的是，美股一旦出现泡沫破裂，可能会造成 A 股和港股科技股大跌，特别是那些链主在美国的公司，比如说这个特斯拉的 T 链、英伟达的达链、苹果的果链以及谷歌的股链那如果链主的股价出现大跌，那必然会导致产业链上的公司跟着大跌。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观察指标，那就是看纳斯达克指数。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看一下昨天晚上的美股市涨是跌，美股若安好，便是晴天。如果隔夜美股出现暴跌，特别是纳指出现10%以上单日下跌的话，你可能就要在开盘的时候大幅减仓，甚至清仓避险了。当然也可能狼来了，喊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你也可能看到这个指标之后跑错一两次，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踏空一部分行情，但是你只要跑对最后一次，你就可以保命，保住你大部分收益和本金，那如果泡沫破裂的时候，你没有离场，而是抱有侥幸心理，那很可能会让你在这轮牛市赚的钱前功尽弃，所以我觉得摩根斯坦利他们说的这个比喻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泡沫有可能破裂之前呢，尽量在离门口比较近的地方跳舞，防止这个泡沫突然破裂跑不掉。但从另外一层含义来看呢，就是要通过分散配置来避险。比如说你既配这些科技股也要配一些 hold 资产。那 hold 资产像有色呀、煤炭呀、电力呀、风光储等等。那这些呢，是 AI 时代不会被替代的，甚至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他们是经济转型受益的方向，而且呢，具有重资产特征，新进入者很少，他们甚至可以获得一定的垄断收益，那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就降低了，然后呢，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再配一些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来抵御美元贬值的风险，配置一部分，债券类资产。固定收益类产品，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进行了这个分散，所以这次和华尔街金融机构交流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么美股仍然在牛市的氛围，甚至呢，这个科技七姐妹出现，加速上涨，甚至是崩盘式上涨，那这其实也是牛市这个中后期的一个特征就是有逼空行情逼着踏空的投资者空翻多去追涨。那相对而言呢，我们 A 股和港股的估值比较低，那么 A 股和港股整体的估值不到美股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1/3，所以从估值上来看，A 股和港股反而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那国际资本对于 A 股和港股的兴趣和前几年相比，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到 A 股和港股，这对于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演绎将起到比较好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一直倡导价值投资理念。那么过去10年，我已经8次到美国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其实每次去巴菲特股东大会都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奥马哈是在美国 中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从国内飞过去没有直飞航班必须中转旧金山、洛杉矶或者是达拉斯等等地方一般要飞二十多个小时那么回程的时候从纽约飞回香港也飞了八个地球飞越加拿大、北极然后飞越北京到了香港。所以这个全程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还要倒时差。但是为什么我不辞辛苦八次亲临这个现场呢？其实我是为了借助巴菲特股东大会这一全球投资人的盛会，让价值投资理念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学习到。巴菲特的实践已经证明，租价投资是取得长期投资胜利的法宝。虽然租价投资在短期之内不一定获得高的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可以获得复利增长能够改变很多人亏钱的命运那从业二十年来我一直将推广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为己任那么很多投资者也因此改变了追涨杀跌频繁交易的习惯走向了价值投资之路有很多投资者实现了这个身价倍增有些甚至实现一个小目标以上那看到这样的现象我非常的开心看到广大投资者改变理念之后赚到钱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的推广价值投资理念是有成果的那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是跟着他的老师格雷厄姆学的那最初价值投资理念是要求买一些低估值的价值股但是后来呢巴菲特又跟费雪学了要买成长股所以巴菲特一直不断调整他的投资理念他说在我的身体里留着 80% 格雷厄姆的血和 20% 费雪的血直到他在上世纪70年代遇到芒格和芒格一起做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彻底的确立了他的投资理念就是芒格对他说的你宁愿以一个普通的价格买一个伟大的公司而不要以一个伟大的价格买一个普通的公司那这一点直接改变了巴菲特一生的投资所以后来他买的可口可乐其实糖果以及苹果都不是在价格最低的时候买的但是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那在今年股东大会上巴菲特特别感谢了库克库克在中午也来到这现场我这次开会坐在内场和巴菲特库克还有中国的价值投资者李璐立得都很近那么巴菲特在会议中开场的时候就讲了库克给伯克希尔还赚的钱比我多得多那么在十几年前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去世然后有库克来接任 CEO 很多人并不知道库克是谁也不相信库克能够延续乔布斯的奇迹但是库克以精彩的卓越的表现将苹果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初拿 10% 的资金配置苹果大概是280亿美元后来呢涨到了18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光苹果一只股票给伯克希尔哈撒韦贡献了1500亿美元的利润那么相当于10000亿人民币左右这就是说你买好公司是敢于重仓的苹果的仓位一度占到伯克希尔哈撒韦50%所以虽然苹果不是过去十年涨幅最大的股票但是因为巴菲特对苹果比较钟爱也比较了解所以敢于重仓反而苹果给他贡献的 收益非常大。啊，你想他要买多少小股票？啊，即使这些小股票涨十倍、涨一百倍，那么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贡献都是寥寥的。啊，这就是价值投资的魅力，就是对于啊好公司啊你了解的公司敢于重仓，然后再通过长期持有来获得一个好的回报，对吧？这是普通投资者啊需要学习的地方。嗯，就像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股票不在于你涨多少，而在于你买多少。啊，嗯，所以做价值投资，啊，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理念，而不是陷入到误区。啊，很多人以为我做价值投资就是长期持有，那实际上巴菲特做投资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长期持有，他该卖的时候会果断获利了结。嗯。他对于中国股票出手就两次，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第一次是中石油 A 股，一块多买的，十一块卖掉，五年赚了十倍，啊，净两百亿港币，啊，他买的时候，国际油价才30美元一桶，而等到国际油价140多美元一桶，中石油在国内发，在这个内地发 A 股的时候，啊，在一片看好声中，巴菲特却获利了结。啊，真正做到了别人贪婪是我恐惧，别人恐惧是我贪婪。而对比亚迪的投资啊更加神奇啊，他在08年啊比亚迪业务处于低谷的时候配置了比亚迪的港股啊，持有了13年的时间，获得了38倍的回报，2亿美元变成了70多亿美元。啊，虽然这些资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中啊并不大，仅仅排到15位以后，但是呢，这充分的说明啊，巴菲特做价值投资，他也不是说不卖，等到价格出现泡沫的时候，他也会果断卖掉。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巴菲特卖股票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估值过高，出现泡沫的时候会卖；第二的话呢，就是，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或者行业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他会买。啊，就像他买航空股，违背了他以前的一个初衷。他以前说他不会买带轮子的公司，也不会买带翅膀的公司。但是后来他买了美国的航空股。啊，他以为美国的五大航空公司已经获得了相对寡头垄断的地位，啊，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盈利。啊，但是后来发生了这个疫情。美国的航空业受到重创，他及时的认错，割肉出局，亏了50%左右，当然，对他来说，这个持仓50亿美元，占比很小，他一旦买错了，也会及时卖掉，第三呢，就是在同行业内找到了更好的公司，他也会卖掉，比如说他以前不配科技股。虽然让他躲过了01年科网泡沫破裂的风险，但是同样也错过了随后20年科技互联网的大涨。后来呢他买入 IBM, 但是呢 IBM 在手机移动端错过了机会。个人 PC 也卖给了联想。巴菲特发现了 IBM 并不能代表这个真正的科技发展的趋势，后来有中国投资者段永平给巴菲特介绍了这个苹果，说苹果的商业模式比可口可乐还好，这个在段永平去年回浙江大学母校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巴菲特也非常认同，后来巴菲特就把 IBM 亏钱卖掉买了苹果，同样的成就了奇迹，所以这也可以看出啊，巴菲特做价值投资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不是固步自封，他认为是，出现了好的公司，出现了时代里面受益的公司，只要他看得懂的，他也会去投，他看不懂的，坚决不投，他坚守在能力圈范围内投资，那么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和在美国做价值投资还是不同。 因为中国市场是新兴市场，和美国这种成熟市场有很大的差别啊。比如说这个 A 股市场散户投资者占比比较大，市场波动也比较大，所以在 A 股做下的投资还要适当的做仓位管理。那在过去12年的时间，天下开源基金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对于市场大趋势的研究，践行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理念，成功的实现两次抄底，四次抄底，抓住了市场拐点的机会。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2014年初2000年的时候，天下开源顾问王宏远先生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A 股将迎来11年一遇的特大牛市，而在当年的7月牛市开启。而在2015年5月21号，天下开源基金在全民炒股，很多人通过场内外配资加杠杆的情况之下公开提示了风险，有效的规避了股灾，保住了基金持有人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也是让天下开源基金一战成名成为唯一高位大幅减仓的基金公司。那么经过9个月的空仓期，到2016年初市场发生了熔断，沪深300的市盈率甚至跌到了10倍以下，这时候基本上到了估值最低的时候，天下开源基金决定从重点防御转为全面进攻，准确地把握了春节后 A 股上涨的行情，重点配置当时我提出的白龙马，即白马股加行业龙头抓住了这一波上涨的这个机会。那么做中国式价值投资，除了要做仓位管理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读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政策，还是行业政策，都要重视。对于政策大力支持的行业，要重点布局比如说这个2019年的新能源天下开源基金重点把握了新能源大发展的机会。从2019年到2021年在新能源上获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然后从2024年底开始布局人形机器人方向。加上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等科技创新板块，成功的抓住这轮政策支持的科技牛行情。十五规划已经通过。十五规划里面重点提到的这些科技创新方向，基本上都属于政策支持的方向，都可以重点关注。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算法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生物医药、固态电池等等这些科技创新方向，那么都是属于这轮科技牛的主线。那么对于政策限制的行业则要远离，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在过去这些年一些政策限制的行业表现大家都清楚所以做投资一定要结合 A 股上的实际来做价值投资而不是就是机械的照搬巴菲特的经验，因为 A 股市场和美股市场相比还是个新兴市场， A 股市场所具有的特征和美股市场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通过做中国特色价值投资才能真正的获得好的回报。那我们在判断大势的时候，主要考虑八大类因素，包括政策走向、估值、情绪、流动性、外部因素、风险溢价、市场主题、基本面等等通过综合的来判断市场到了什么阶段。我们认为这轮慢牛长颈行情目前还在牛市的中期，远远还没到中后期，沪深300的市盈率也只有不到15倍低于历史平均估值就市场整体不存在 明显的泡沫啊，除了个别领域啊一些啊中小盘个股可能有炒作的嫌疑，有泡沫的嫌疑，啊。那么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具有啊深刻的逻辑，包括政策的支持以及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的转移，这也会催生 A 股市场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一轮牛市，因此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信心和耐心，通过布局好的股票、好的基金，来抓住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机会，真正实现财富增长。在房地产的黄金20年，投资房产成为很多居民实现财富增长主要的渠道，那么现在这个风口转向了资本市场。其实我们看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就在最初是通过配置房产实现居民财富的增长，等到房价涨到位房地产供应过剩之后，那么转向股市，股市成为居民资产配置最主要的一个渠道，根据统计现在美国家庭资产50%以上配置的是在股票市场，包括股票、基金以及资产配置计划。那这一方面也让美国居民充分的享受了这轮美股牛市的收益，实现了家庭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美国家庭资产一半以上配置在美股上，也推动美股不断的走强。甚至不断的创新高，走出了美股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这个最长的一轮一个牛市之一吧，形成了一个互相增强的效果，而美国居民对于房产的配置比例不到30%，那反过来，我国家庭资产现在配置还是偏于房产，在高峰期的时候，2021年。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在房产上的比例超过70%，那么现在经过5年的下跌，现在配置在房产上的比例应该是在50%左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国家庭资产的配置房产的比例，而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在股票和基金上的比例不到5%，那么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这一轮慢牛长牛行情正是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调整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大家赚钱从实业上赚钱越来越难这反而会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到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好股票、好基金，从而分享我国经济转型的成果。分享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收益，从而呢实现家庭财富的增长。而这轮慢牛长牛行情也肩负着三重历史使命：第一，就是通过这轮慢牛长牛行情，让广大投资者赚到钱从而呢提振消费，抵消房价下跌带来的财富负效应。第二，通过这轮牛市来稳住楼市。很多投资者通过股市赚到了比较多的收益，就可能通过买房来改善生活。那第三呢，就是通过这轮牛市支持更多科技创新企业通过 IPO 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宝贵的资本成长为下一个巨无霸企业。在 AI 科技革命的背景之下找到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条曲线，这样的话，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将会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我把它比喻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驾马车，那这是呢，结合这一次我到美国参加巴菲特大会，以及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交流的经验，给大家做的分享，希望呢，能够对大家的投资带来这个信心，带来参考。 那平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杨德龙宏观策略研究"啊，会不定期的基本上每天都日更一些对市场的最新观点，供大家批评指正啊。另外，大家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工作微信号杨德龙的全拼0730来进行互动交流希望我的观点能够为你未来的投资带来一定的参考当然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多来讨论，虽然做价值投资不能保证你短期一定要赚钱，但是巴菲特的实践证明，做价值投资是取得长期投资胜利的法宝，那么短期之内，各种方法都可能会赚钱，但是长期来看，做价值投资是最主流的投资理念，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么到明年，如果巴菲特现在还到会场参加巴菲特午会我也会再次带一部分投资者一起赴美参会开启朝圣之旅也欢迎呢大家有条件的、有时间、有意愿的明年和我一起去现场看看一起把价值投资理念在 A 股市场推广起来让 A 股市场逐步的走向成熟，也让 A 股的投资者能够真正的分享我们资本市场这轮慢牛长期行情，实现家庭财富的增长，也希望各位机构投资者为客户创造更好的投资回报赢得客户更多的信任。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给大家用1小时时间来进行了分享希望呢对大家未来的投资能够带来参考再次感谢万德分析会议提供的这次交流的机会，期待下次和大家再聊。